昔日嘅国际金融中心，而家嘅新香港，一夜之间就以莫须有嘅所谓罪名，将一间上市公司除牌。呢一间自然就系壹传媒啦。咁以前你一间公司除牌系经过非常之繁复嘅手续，盘数要出现好大嘅问题，亦都会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咁样去审核。但系而家莫须有嘅国安罪名，转瞬之间，上市公司就化为乌有，股票就变做墙纸，意味住壹传媒嘅所有股东，佢哋持有股份嘅价值即刻就归零。呢啲绝对系赤裸裸嘅抢劫市场经济嘅大忌。只不过今次唔系直接俾国家充公，而系国家就算充公唔到，都唔可以等呢啲资产存续落去。其实类似的故事在1949年中共建政的时候，特别在上海这个前国际金融中心都发生了很多，跟着很多上海的大亨辗转来到旧香港。估不到今日新香港同一的剧情又再次出现了。壹传媒的市值大概有7亿港元，它的大股东黎智英就是占大概70%，即是说佢大約有5亿港元嘅資產，一夜之間就不翼而飛，一晚就冇咗5亿。呢一種秒秒鐘幾億上落嘅遊戲，今時今日亦都只有新香港可以去承受。同時間，小股東亦都夾埋大概失去咗2亿，當中包括咗壹傳媒嘅頭號粉絲、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任何以前有法治的地方，这些小股东其实都应该可以依法追讨赔偿的。但现在这一批苦主自然就是欲哭无泪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拎着壹传媒的股票作为最后的历史见证，说不是100年之后它的历史价值远超于现在的面值。我们在这个故事会见到，新香港要对黎智英做的自然就是百般羞辱，一早已经超越了任何法治的层面，亦都不在乎将一间上市公司煎皮拆骨对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亦都不在乎他对其他的公司无论有没有上市都好公然勒索，等他们做人质唱好香港故事，究竟其他人是会因为这样想来香港做生意还是不想来，其实这些影响似乎都已经没有人在乎。特别是对黎智英来讲，明显的是一个人身的针对人多过针对事的一个 package 的大报复。当他连所谓的租务违约都要由罚款五嚿水变做监禁5年9个月，未来自然在他身上是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种种摧毁个人尊严、个人意志的刻意侮辱，同样在1949年的上海发生了很多。当时的镇反运动、缩托运动，跟着公私合营，大家稍微看看历史书都可以见到，全部都是非人的待遇。但是在香港，这些这样的待遇，以前我们看电影才会见到，现在才是刚刚开始。咁之后，根据呢一个政权，完全唔再讲求面子，唔再讲求道德，唔再讲求 common sense 之后，仲可以做啲乜嘢呢？根据同样嘅逻辑，黎智英先生失去咗价值5亿嘅股份，而佢作为所谓嘅国安法重犯，其实都系未审嘅。但系总之，根据呢个法律，佢全部资产喺香港咧都要被冻结，意味住佢本人喺香港境内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动用的财产，已经是身无分文了，资产被冻结了，而他本来可以抵押的股份现在就全部归零。而他境外的资产如果要进入香港境内，又会即刻被新香港政府冻结。即是说理论上就算他现在坐紧监要买包糖，他都是要朋友接济的。但是因为他又是所谓的国安要犯，如果任何人对他直接提出金钱的资助，特别是如果入了他户口，那么户口又 freeze 了，也都可能随时变为共犯，连这些资助他的朋友可能自己的户口都会被冻结。在这样的连坐法之下，其实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纯粹一个逻辑角度睇，当黎智英冇晒香港嘅资产，所有资产被冻结，跟住上市公司又归零，咁其实根据新香港嘅法律，佢仲会唔会有钱请好嘅律师呢？虽然呢一种国安所谓审讯嘅结果，大家都知道同个法庭、同法律、同条文系完全无关，唔审都知道系点啦。但系请自己委托嘅律师辩护，毕竟系基本嘅人权。新香港政府用晒九牛二虎之力，不惜一劳永逸去搞第六次嘅释法，令到国安委成为太上皇，可以凌驾一切，可以为所欲为。咁大个动作都系要杜绝黎智英，首先就唔可以再聘请外籍嘅律师。可能用意之一就系，当黎智英唔可以用任何香港境内嘅资产做抵押嘅时候，咁佢就所谓一贫如洗啦。喺香港境内就连律师都请唔到啦。本来佢喺海外系仲有一啲资产嘅，但系佢可以动用海外资产去委托海外律师呢、这个咁样嘅途径，而家都被人大释法 DQ 埋啦。咁到最后会唔会黎智英只能够申请法援呢？咁根据新香港所谓依法嘅操作，如果黎智英只能够申请法援，咁佢得到嘅系咪只能够系官派律师呢？如果呢一单案去到最后，黎智英只能够获得官派律师为佢所谓辩护，就真系彻底同中国大陆嘅国情接轨啦。咁系咪会非常讽刺呢？有冇更加羞辱嘅呢？恐怕系有嘅。黎智英一家喺香港住嘅大宅啦，根据媒体嘅报道，就唔系自己购买嘅物业，而系租住。业主系老牌嘅犹太富商加道里家族。当黎智英由一个富豪无端端变咗喺香港身无分文，一个仙都用唔到。咁根据新香港嘅逻辑，咁佢又点样交租呢？呢一种豪宅嘅月租一定唔系细嘅数目。如果业主愿意延后收租，又会唔会成为共犯？政府会唔会施压呢？如果其他黎家嘅成员处理嘅话，会唔会为黎智英无论系父亲定系丈夫交租，会唔会都要连坐呢？技术上当然业主可以同黎智英解约，再租翻俾黎家其他成员，但系呢一种程序以中共嘅手段，好可能第二日就揾人先租落嚟啦。到头来系唔系连黎智英喺香港嘅住宅都要俾人逼迁，令到佢连一个落脚点都冇，就算有朝一日可能系200年之后出翻嚟都冇地方住呢？呢一种作风，我哋听落就觉得系不寒而栗、匪夷所思。但系呢一类将人赶绝嘅风气，1949年嘅时候又系屡见不鲜嘅，根本就唔系单单为咗任何嘅政策，唔系为咗所谓嘅革命，唔系为咗所谓嘅国家安全，入边系充满人嘅劣根性，有权就要用尽，一定要报复。虽然唔知道咩血海深仇。但系，总之要搞到你有咁惨，得咁惨，众叛亲离，倾家荡产，冇晒人类嘅尊严。当时1949年，好多嘅地主富豪，佢哋系被抄家灭族。呢、这个过程固然系最后嘅结局啦，但系佢哋死之前，或者佢哋系被抄家、被充公一切之前，都系要受尽百般嘅凌辱，群众嘅批斗大会。街坊邻舍家人嘅划清界线，跟住有人要举报，下属又要指证佢哋当年点样系被压迫，如此种种，一个正常嘅人好难坚持佢嘅信念，亦都好容易被所谓斗垮斗臭，精神状态亦都好难维持正常。喺啲咁样嘅环境待遇之下，好快就变得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亦都系人人避之则吉。我哋之前讲过，国民党嘅监狱、国民党嘅政治犯，虽然都系高压，虽然都系独裁，但系佢哋喺乡里，佢哋翻到屋企，翻到自己嘅条村，系会受到英雄式嘅欢迎。大家会知道边个人系正确，边个人，大家会知道边一方系正义，边一方系夹硬嚟。但去到共产党嘅监狱，虽然大家心里边都明白，但系呢一啲人喺翻到去自己屋企嘅时候，就会成为人人都当佢透明嘅存在，冇人敢同佢讲嘢，人人都要划清界线。 当坐过国民党监同埋共产党监嘅前辈得出咁样嘅结论，我哋睇翻今日嘅新香港，而家呢啲所谓嘅审案，究竟系为咗乜嘢呢？究竟同1949年有咩唔同？有冇任何进步过呢？昔日上海滩著名嘅大亨黄金荣，佢哋1949年留低喺大陆，最后就要亲自扫街收场。呢一张相绝对系中共建政之后非常之经典嘅图像。当年呢位大亨要亲自扫街嘅相，系震惊中国全国，亦都震惊海外嘅社群。毕竟佢真系一个上海滩嘅大亨，但系佢可以亲自拎住把扫把扫街，原来已经系非常之幸运啦。咁今时今日，新香港呢一单国安所谓大案嘅黎智英案，再行落去仲有啲咩嘅手段，大家其实都已经好难再想象啦。好多新香港政府就会成日都系咁样放风，话呢啲都系个别例子，你唔犯法咪冇事咯，希望稳住啲外资。但系当外资见到一间上市公司系上市公司都得到咁样嘅下场，佢嘅老细居然得到咁样嘅结局，而同时间见到其他嘅中小企，只要个老细仲喺香港，可能系被捕过，可能系会成为咗人质。就冇任何人身嘅自由，你要佢讲乜，你要佢做乜就要做乜。呢啲系咪营商嘅环境？呢啲系唔系做生意嘅地方？呢啲系唔系正常人觉得宜居嘅地方呢？49年嘅时候，如果呢一个地方系咁宜居，仲可以做生意，唔会有咁多人嚟到救香港，而救香港亦都唔可能经历自己嘅黄金岁月，亦都唔可能起飞。今时今日，历史重复再重复，下一步又会系点样呢？